低头祷告。慈悲怜悯的父神，爱我们的主，求主现在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，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，也用心灵和诚实领受你的话，因为你的话是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，将属灵的事讲给属灵的人。主啊，愿意我们都带着一个智慧和悟性的灵来听你的话，不是用我们的魂，乃是用我们的悟性和用我们的属灵的智慧。愿主帮助我们运行在我们中间，使我们看见你话语的奇妙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先看我们的这个主题我要讲十二堂，都是一个题目。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三节，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三节，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三节，我们要把它背下来我们每一个重要的经节最好就是把它背下来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：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所以我们这个题目就是认识基督认识基督。为什么要查这个题目呢？以前我曾经查过神旨意的奥秘，但是那个太难了一点那个范围太大了。若不先查认识基督，这些都连不起来。简单的说，这个奥秘其实就是基督，奥秘神的计划都在基督里。可是这个圣经里的基督你还不大认识的时候，那就麻烦了，就不容易把神整个的计划把它弄清楚。我们看哥罗西书，哥罗西书。所以我忽然间想起来，我说我当初明白奥秘的是因为查基督，查认识基督明白的。那我们假如上来就想明白奥秘，这就本末倒置了。我们也应当从这个查认识基督开始。我们来看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二节第三节，这个认识基督它有一个特别的原因。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二节和第三节，我们大家一起来读，请来。神的奥秘就是基督，第三节，所继续的一切智慧知识。各位你看，这你不认识基督怎么行呢？是不是？神的奥秘就是基督，所继续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它里面藏着。所以若想明白圣经啊，非要认识基督不行，得要从认识基督开始。基督就是这个开圣经的这个钥匙 认识了基督，你认识越多，圣经懂得越多。啊，那是怎么回事呢？啊，我们看一处圣经啊，这处圣经也是主耶稣当初啊开门徒的心窍，啊，让他们懂圣经。他们不懂圣经，他们跟随主那么久，也不懂圣经，直到主开了他们的心窍，他们才懂。那怎么开的呢？我们看路加福音，路加福音第24:44-45，路加福音24:44。所以这个明白圣经有个窍门啊。我们大家一起读第44:45，请来。和诗篇上所记载的，凡指着我的话，都必须应验。于是，开他们的心窍，使他们能明白圣经。这里说得很清楚啊。那你要把旧约里啊，摩西的律法，包括历史书，一直到以斯帖啊，那个叫做都算作摩西的律法书。所以主耶稣把旧约圣经分成三大部分，一大部分就是摩西的律法，一部分就是先知的书，当中呢就是诗篇。这三大类书都有指着耶稣的话，都是指着主的话啊。那么这三大类的书讲耶稣的事情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。我们再看第25节，耶稣给他们讲我们大家一起读25:26，来。我们再念下去，凡经上指着自己的话，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。哇，这下他们心开了，所以不再糊涂了。因为这个全本圣经啊，我们可以说我们大概读一本书，我们无论读什么书都是一样。你要知道这本书有一个主角，对不对？这个主角按照书的内容说叫书胆，书胆就是书里边的重点啊。那么假如没有这个主角，没有这个书胆，这本书就乱扯啊，就东一点西一点，就没有一个这个层次，没有一个重点来说明。所以一个书呢，它一定要有一个主角，一定要有个书点，有个目的啊，有一个主人翁，对不对呢？比如我们读《三国志》，《三国志》谁是主角？啊，大家猜猜看。诸葛亮，你并不是刘备，刘备其实是个配角。这个《三国志》啊，《三国演义》，我们说演义好，《三国志》那倒不是了，《三国志》是以历史的写法，《三国演义》就不同，《三国演义》是小说。那么小说呢，你看的最精彩就是看诸葛亮运筹帷幄，对不对呢？啊，这个与萨尔伦金在那里坐在那里决胜千里之外，哇，这个过瘾啊！看的什么都在他计算之内，那你看他就有兴趣。等到诸葛亮落凤坡一死了，怎么样呢？这本书没劲儿，越看越没劲儿。我看《三国演义》，看到那儿我不看了，下边不看了。 原因什么呢？他没有他那个兴趣，那个最高的那个兴趣就没有了。好，我们再说看《红楼梦》，看谁啊？那我们这些老年人都没有看过《红楼梦》啊，你们太孤陋寡闻了吧？啊，这年长的一辈都看过《红楼梦》，对不对？甚至于中国学问里专有一门叫什么学？叫红学，你看见没？连这个胡适都一生研究这个东西，对不对呢？所以我们，《红楼梦》，《红楼梦》谁是主角？啊？对，你要去看，就是林黛玉是最要紧的。这个薛宝钗胖胖的倒不怎么样，哈哈，这个林黛玉呀、啊。哎呀，就多愁善感呐、啊，又是小心眼儿啊，但是人就爱看他，啊，这个林黛玉啊，就成为这个《红楼梦》里边的一个书胆，啊，这十二金钗里头她是最要紧的一个，啊，那么其他那些都是配的，啊，就是描写她最多，并且为她做的诗也最多，对不对呢？我们大家看《红楼梦》都看过了，像我这个年纪的人都看过了。那么这里也有年轻人啊，好，那年轻人在美国的恐怕都没看过。所以每一个书有一个书胆，每一个书有一个主角，每一个书有一个重点人物。那么这个全本圣经只有一个重点人物，是谁呢？基督。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五章39节和40节。39节就说明了耶稣才是圣经的这个最重要的。约翰福音第五章39节，我们先念39节吧。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。所以圣经是干什么用的呢？是为基督做见证啊。主要这本圣经不是讲历史，不是讲诗词歌赋，不是讲文学，也不是讲啊这个做人做事道德，都不是。这个里头整本圣经都不是为这个写的，这整本圣经的启示都是为了为基督做什么？做见证。所以主耶稣给门徒们讲，从摩西和众先知起，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，结果他们的眼睛明亮，心里火热啊，这些人就完全改变了。本来他们颓丧，耶稣一死了以后他们都各归各家了啊，他们都兴散了，都结果耶稣把他们召集来做什么呢？就把圣经给他们讲明白了，就把圣经哪个地方指着我写的，哪个地方指着我，他们一明白了，心里火热。然后我们看路加福音，我们再从27节读下去，读到33节，你看就完全不同了啊，基督徒就完全不同了啊，那个心就热起来了，那个眼睛就亮起来了。我们看路加福音24章，我们再从25节读起，好了，再读一下，好吧，读到33节。好，我们大家一起来。 好，我们就好，我们就读到这里。你看，他们一看见主手上的钉痕呢，因为耶稣擘饼嘛，他们一看，哇，这是主哎！啊，耶稣因为变了形象，耶稣不是那个忧伤人子，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，啊，是面上发光的，啊，所以他一擘饼，他们看出来了，啊，手上有钉痕。哇，他们一看见主眼睛就明亮了，他们就说，在路上他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？所以我们明白了圣经啊，眼睛就会明亮，看见了主眼睛就明亮，明白了圣经心里就火热。这圣经呢，但是讲什么呢？圣经是为基督做什么？做见证。全本圣经啊，每一卷书啊，都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。所以我们能够从每一卷书里认识了基督，我们就把全本圣经那个经义就通了，就连接起来。因为神的奥秘就是什么？基督。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什么？都在他里边什么藏着啊？那把耶稣基督一认识了以后啊，这个诸天宇宙万有这穹苍这个创造的奥秘就一目了然，就知道了。我当初查经啊，我还跟大家说，还是一个偶然的机会。我那时候还没有传道，那时候看了一本书。这本书叫什么呢？是安息日会出的，可奇怪的很。安息日会出的，讲什么吃素啦，讲什么，他那本书叫什么来着？杂志。啊，他有一个专讲耶稣基督，就是查耶稣基督，耶稣受死啦，耶稣怎么样，旧约的预言怎么说，新约怎么应验，他就有个对照表。旧约哪里讲基督？比如创世纪讲耶稣是女人的后裔，耶稣就是打伤魔鬼头的女人的后裔，那他就写一个这个题目。后边呢就是他是童女玛利亚所生啊，比如说他用这个法子相对的。哎，我一看好像这个东西很好啊，我就把它抄起来，就写在我的圣经后边。我就没事就一个对照一个对照查，哎，开了窍了。我说原来旧约里这么多地方讲耶稣。譬如又有一本书叫什么呢？叫《账目宝训》，《账目宝训》啊，这是弟兄会出的一本书啊，就是讲这个会幕啊，会幕就是预表基督。这账目啊，是神在人间支搭帐篷。神在人间只搭了一个帐篷，但是耶稣呢？耶稣是神道成什么肉身？什么叫道成肉身呢？哦，原来道成肉身呢，按照希腊文的翻译啊，就是神在人间只搭帐篷。哎呦，我一看这个太好了，啊，我就开始有兴趣来追求，就专查基督，这个认识基督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一查啊，就把许多的神旨意的奥秘都给他查出来。因为神的奥秘就是什么？基督。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什么？都在他里面藏的。那么结果这个基督你一认识了以后啊，哈，他的连的可多了啊，所有的圣经都好像都通了，都明白了。所以今天呢，我就想我们应当从这个入手，应当查认识基督，好让我们的心窍什么打开，能明白什么圣经。所以圣经真是难明白。假如我们，请原谅我说啊，对不起啊，请原谅我说，假如你广读神学，你还是圣经弄不通，实在是如此。为什么呢？ 因为他们都抓住一点儿，就跟那一点儿对着干。他不是顺着干，是对着干。什么叫对着干？他找一点说你讲的不对，他讲的对，好了，这两个就辩论起来。其实他一点圣经跟那一点圣经不是相对的，都是相辅相成的，但是他找不出那个原因来，所以就认为是这样。比如我举个例来说，拿这个因信称义跟行为称义，比如说这个来说，其实这个因信称义里头有行为称义，你如读圣经你就读得出来啊，你读了罗马书，你再读雅各书你就懂了，一个叫成于中，一个叫什么行于外，两个不冲突啊。说你有了那个信，你若信到一个地步，你当然有表现了，对不对？你的信心的表现就是行为嘛，是不是？所以若有信心没有行为，那个信心是什么？死的，那就还人没灵魂一样，是不是？所以他根本不冲突啊。那么但是呢，就有人了说了，说因信称义不对啊，要因行为称义。其实这两个根本不对的啊，不是相对的，是相辅相成的。一个是指着里边，一个是指着什么呢？外面。你要表里一致吗？你里边有信，外边就有行为，所以这样一来呢，又根本都通的。但是他们就吵起来了，这个神学里就吵起来啊，就吵，也一个这样说，一个那样说。比如说预定论，预定论到现在也是有很多争执，对不对呢？那这个预定论加尔文提出来以后，这对不对呢？也对呀，因为神能够预见预知，当然他能预定了啊，对不对呢？神在万事以前就看见今天我们都坐在这儿，神在万事以前就知道你大腿翘二腿还是二腿翘大腿啊，神在万事以前就知道你能够手捂的耳朵在听，对不对呢？神都知道，那这不是今天才知道，他预定预知，他预见预知啊，他在使神看万事一切发生的事儿都一目了然，他没有时间性，他超时间超空间。那么这样的一位神，他当然可以预定了，对不对？还没来到的事儿他都看见了嘛，都历历如画，他都看见了，那他可以按照将来发生的事儿定一个东西在那儿。所以预定跟预知预见并不冲突啊。那么要硬说是那你得救是预定的，那就不要传福音了。大家想想看，说预定每一个人得救，那不管你怎么样，最后反正是得救，对不对？那就不要传福音，我们大家都是等着那个预定好了，反正预定好了到时候就来了嘛，是不是？所以那就不对了啊。所以在这个圣经里头就由神学里找出很多的相对的东西，就吵来吵去啊。并且还更妙的就是有很多的神学，请原谅我说，我们这里有读神学的啊，请一定有啊，我说明这个事儿你就了解。神学达到最高的这个程度，一定要搞个博士，对不对？神学博士，他有了博士他才能当教授，有了博士才能当院长，神学院院长，没有这个头衔不行的。所以他最高研究一定到个博士。那么研究博士的时候呢，因为这神学已经有这么多这么多年了，那个博士啊就太多了，已经那个正题论正点儿的那个题目，比如说救恩啊，基督论，比如说十字架，比如说许多的得胜称义都有人论过了，这个题目啊到了近代都找不出题目来，用圣经找不出题目来，说要当一个博士，那得到哪里去找呢？有新题目。有的人就像我一个朋友在台湾修博士，他修什么呢？他的博士论文是什么呢？是基督教在上海的发展。哎，博士论文， 只要把基督教在上海发展的这个历史，这个资料搜集起来，写出了一个名堂来，这就可以拿到什么博士。啊，那么另外还有人的博士，啊，我也问过，啊，说博士论文什么？尼托生对中国基督教的影响。这是讲这个尼弟兄，那将来也可以啊，写一个，寇监督对这个，这个也可以得个博士，啊，那你可以找这个题目吗？是不是？说这一代的这个有名的基督教的人物，你都可以论一论吗？所以他没有圣经的题目了，他不论保罗了，也不论彼得了，论谁？啊，论现代人，也可以拿一个博士。所以弟兄姊妹们想想看，这神学根本没有把基督，我认为他非要对基督完全认识才能过关，啊，才能够行。但是不，大家对基督怎么回事都不知道，啊，对基督没有那么透彻的去查考，反而呢，对闲篇就弄得很清楚，大家就知道了。所以今天圣经弄不通，就是对立的多，并且谬论很多。他不是正论，他正论已经没有了，都论光了，只好找个歪理来论一论，论者言之成理，说的有条理，也可以得个什么博士。比如巴特神学，就是神已经死了，他说神死了，这也论一套，神若死了你还信干什么呢？是不是？那还有什么可讲的呢？他也论出来，结果他也是博士啊，他也是博士。所以我就觉得，现代这个已经叛经离道，已经离于圣经远的十万八千里，啊，我们现在应当回来，大家回来，回来的第一个题目是什么呢？什么都不要研究，大家就研究基督，认识什么基督？我认为这个是返本归源，啊，我们现在回到这个真正圣经的主题里来。圣经就是说吗？主耶稣说了吗？你们应当查考圣经。我们再看这节圣经好不好？应当，那还有应当的那个意思啊。我们大家看约翰福音第五章39节，那个小字还有应当两个字。39节，约翰福音第五章39节，来，我们大家一起来。这个圣经啊，我们大家知道，最要紧的是讲耶稣基督。那前边主耶稣说那句话呢，那当然更重要，说因你们以为内中什么有永生，我们要追寻永远的生命，一定要从圣经里去追，啊，去找，啊。但是呢，下边一句话说：“给我做见证的经”，第40节，我们现在要读了。我们查考圣经，那个下边有小字，什么？应当，这是对我们说的，我们应当查考圣经。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。里头有永生，我们怎么能够得永生呢？我们一定得到基督面前来，一定要认识基督，啊，认识基督你才能够得永生。底下40节说吗？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什么？什么生命？永远的生命。所以这个呢，就是圣经里的主题啊。圣经第一个是让我们认识基督，当然认识基督不是仅仅认识而已。你认识基督有什么用？你把基督认识很清楚，你还是什么也得不着。认识基督呢，你就在他里边得生命。所以耶稣来了就在那喊，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什么得生命，并且得的什么 更丰盛啊。所以今天我们讲认识基督是得生命的第一个方法啊。你不认识基督，你就没有法子得生命。我们开始念的一节圣经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什么？永生。那么得永生，你得从认识开始。认识，我们还说这里还有一个公式啊，今天我要提出来这个公式，就是你认识多少，你就可以丢弃多少。你丢弃多少，你就可以得着多少。这个圣经有一个原则的，比如我们想得着基督，但是我们里边杂七杂八的东西还很多，都丢不下，那你就得不着。你想得，你里头没空啊，里头没有空间，对不对呢？你要得，别的东西都占据你，你一定得把那个丢掉，然后你才能得着基督。我们看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八节，这是保罗说的一句话，大家恐怕耳熟能详啊，都会背。我相信我们大家读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八节九节，三章，腓立比三章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八节，我们大家一起读来。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至宝。那对基督认识，有认识，认识耶稣基督那些宝贵的地方我们认识了。那认识了以后怎样呢？我为他什么丢弃万事，看作什么粪土。所以你认识主了，认识主的宝贵，你就开始要丢了。凡是跟主不合适的都要什么？都要丢啊，都要丢，丢弃万事，看作什么粪土。那么丢的越多呢，然后呢，为要什么得着基督。大家看见了没？不是认识基督就得着了，不是。认识基督当中还有一个东西，要为基督丢弃呢跟他不合的，凡是基督不喜欢的你都得丢啊，都得丢。所以我有的时候啊很有趣啊，回答他们好多问题。一个传道人常常被年轻人问，年轻人问说牧师啊，说我们看电影可以不可以啊？弟兄们，你们遇见过这个问题没有？遇见过没有？年轻人们会问说看电影可以不可以。那我说你问我就错了，我说为什么呢？我说因为圣经没有这个电影，那个年头没有这个玩意儿啊。你说问我看电影可以不可以，我回答你当然据经啊，我要根据圣经回答你，但圣经没这个东西。我说现在你不要问我，你必须要问主，因为主已经住在什么你的心里。我说你最好要看电影，要进电影院之前你站在电影院门口祷告，你说主啊，主啊，我现在要进去看电影，你要不要看啊？你要看呢，我们就 因为你与我同在嘛，对不对？你住在我里边，我们一起进去。假如你不看呢，那请你在外边等一等，啊，暂时分离，请你等一等，我进去看，我看完咱们再一块走。我说你就这么祷告试试看行不行？哎呀，那些孩子们就说你这简直是不让我们看嘛，说你简直是不让我们看嘛。我说你想想看，我说现在电影院都搬回家了，你还不知足，还要去看电影？我说你这什么心态嘛，对不对？请问哪一家没有电视机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现在不管电视机，还有另外的小电影，什么东西？网络。你看那孩子们坐在那儿看呢，网络也看，电视也看，然后再去看电影，这不疯了？是不是？简直一天就守在那面前了。我说你已经够了啊，看看电视，看看网络都够了啊，还去看电影。我说主耶稣当然不喜欢，所以叮嘱你看到没有？所以这个基督要在他里边，那个影响就大了啊。这个有的事情人不能回答啊。还有人问我信基督能不能抽烟呢？我说那你自己考虑考虑吧。耶稣住在你里边，耶稣要不要抽烟？你要不要熏熏他？对不对？你看主耶稣，你有没有烟瘾呢？我来给你两口吧。啊，那你就试试看吧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东西就，啊，哦，他说基督不喜欢，基督不喜欢，那只好丢掉，对不对？所以跟用不着什么戒烟，就是基督喜欢不喜欢。基督若不喜欢，你就丢了就是了。就丢弃，然后你就要得着基督，然后基督的生命在你里头又丰富起来，啊，所以他这个，在基督里，啊，有一个公式，就是认识多少能够什么，丢弃多少，丢弃多少能够什么，得着多少，这叫一个公式，叫认识、丢弃、得着，啊，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今天在我们这个查认识基督来说。我真盼望我们像保罗那样认识，把我们进神学房的同学都认识到的一个地步。到什么地步？弟兄姊妹们说说看，像保罗一样到什么地步？啊，丢弃万事什么，看作什么粪土。我们到了这个程度了没有呢？有没有？没有。那没有什么原因呢？不是你认识不够，哈哈哈哈，你还没有认识啊。圣经里说嘛，有个人遇见一颗珠子，主耶稣的比喻，一颗珠子，好的珠子，宝贝啊，埋藏在地里，赶快回家去干什么？变卖所有的来买这颗什么珠子。假如你知道耶稣比那颗珠子还什么，还宝贝，你不管回家卖东西啊，那你什么都不要了，就来找这颗珠子，对不对？他这个是认识的问题，你不认识，啊，你就不懂得，啊，肯为他丢弃。有一次啊，我举个例来说，有一次我讲这个人要奉献。奉献，我说十分之一啊，那是起码的，啊，我说应当奉献，若你多呢，应当十分之九都不多。那他就说了，他说那我们都奉献给主，我们没有了。大家这话听懂了没有？说你奉献太多了，你就没有了，是吗？那怎么解释？老弟兄，你在前面，你解释。啊？他不懂圣经里有个大的原则，我的都是主的，那最后呢？主的什么？大家听听，主的什么？主的全是你的，那还了得？你这个就不懂了，你懂了吗？他只懂前边一句话，说我的是主的，给主，但是他忘记了主的全是我的，那就不得了。 真的是如此。当你的所有的都给主了，主所有的都是你的，这一个账人算不过来，所以就奉献的时候都数一数，哎呀，十分之一好像多了一点，还算，并且好的票子留起来，破票子丢进来，还都数一数，将来主给你也给什么，都是破的，将来到天上所有的破烂归你，你看到没有？所以他这个斤斤计较跟主，哎呀，这算不来这个账，那是什么原因呢？不认识基督，对主没有认识。所以认识主了以后，你认识越多，你越为他丢弃万事，什么都丢得下。我曾经用一个小的比喻，一个小孩子拿一个刀，小孩刚刚会走路，两三岁，拿个刀在那玩，这个时候又拿个火把在那玩，这个危险不危险？大家想危险不危险？危险极了。那怎么办呢？要赶快给他拿下来，否则他跌倒了就扎了自己，火弄了就烧了房子，这大的危险。那这怎么办？大家想怎么办？你说放下来，他放不放？他玩得更有劲儿。你去追他，他就什么？他就跑。你追得越快，他跑得越快，那危险更大。那怎么办呢？聪明的妈妈说，那个爸爸说，给糖给他。对，你拿一个他最喜欢的东西，糖也好，当然吃的东西他是最喜欢的，你拿的不用追不用跑，嗨，看这儿有个东西要不要，对不对？他认识，他对他认识，他不认识他不要，对不对？他一看，哇，那个好，那个比这个好玩，因为那个好吃，是不是？他就来了。你跟他说，把刀放下，把火放下，这给你，我们交换好不好？给你，乖乖的给你。他认识啊。所以今天基督徒抓到世界，抓到罪恶，抓到一些不应当抓的东西，抓得紧紧的不肯放，原因是什么呢？他不认识基督，他没有看见那更好啊。等他看见好了，他就不要这个了。我再举个例来说，反的，我中间在台湾通话接住，我们楼上有个小孩子，那时候我刚结婚，我没有小孩，我很喜欢小孩，那个梳两个小辫，黑乎乎的大圆眼睛，我每天都喜欢碰见他，我都希望下楼啊碰见他，跟他玩一玩。所以我后来跟他弄熟了，我就兜里装一些糖，把我家里最好的糖装在兜里，我以为下去哄他，给他糖吃，那么我，有一天我碰到他了，哎呀，他在下边很高兴，我碰到他，他老远就见我，牧师伯伯，牧师伯伯，哎，他很高兴啊，我们就，很会哄人，我就蹲在那儿跟他玩，我就把糖拿出来，我说你看，我给你拿来的，你看好不好？他看一看，左看看，右看看。他不要，哎，我说你奇怪呀，我说这是我家里最好的，他看左看右看，还拿手翻一下看，不要。我说奇怪，我说你这个小鬼怎么搞的，我给你这么好的糖你不要，我说你为什么？你不喜欢吃糖？你牙被虫蛀了？不是，都不是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我们家糖比你这个好。哎，我说你家糖比我家好，怎么好法？他说我爸爸是船长，他爸爸是船长，世界各国跑，带回来的都是高级的外国糖，我这是土的。所以他懂啊，小孩别的不懂，这个懂。你这个土东西，你给我干什么？就是我爸爸拿回来的是洋的啊，并且好的不得了的。所以弟兄姊妹就知道，有了好的就不要什么。人同此心呢，所以我们若认识基督以后，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吸引力呢？假如认识了主，把耶稣基督的丰盛你都懂了，那跟保罗一样，保罗说看万事什么如粪土，丢弃万事看作粪土，那这都不值钱了，这一个比就不同了，是不是呢？ 所以认识基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。那么认识基督呢，啊，除了这个对圣经能够贯通，因为神的奥秘就是基督，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它里面藏着。这还不说，神本性一切的丰盛也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它里面。我们再看一处圣经，就是哥罗西第二章第九节。哥罗西第二章第九节，哥罗西第二章第九节，好，我们大家一起读来。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。那第十节第一句话我们说怎么样呢？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。所以神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啊，所以我们越认识基督，我们得的越丰盛啊，越能够得着基督的丰盛。基督的丰盛就是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啊，所以我们看见这个认识基督这个题目非常重要。我先啊，第一堂先开明宗义的把这个认识基督的题目把它破解，为什么我们要认识基督啊？我们现在要休息了，那个打铃的在后头特别举起来给我看。好，我们大家休息。